台湾高层麦会川普团队小粉红在中国惹众怒。中国末日论射到人在言，川普获救中国。立陶宛挺美，支持北约盟国增加军备投入。当选时代年度人物，川普谈论首要任务。华府智库指，中共在古巴布局，试图泄美情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号有消息人士说，台湾国安会官员抵达接触川普团队，和新政府建立联系。台湾国安会议秘书长吴超说，参加了华府智库举办的网络会议，号召理念相似的国家应该合作捍卫自由民主理念。五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和徐思健以及他们的多名幕僚已经抵达华盛顿，预计在本星期与川普阵营内的多位人士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的参与者包括政权交接团队成员和中阶职位的共和党人。时评人唐正远说，台湾主要想要达到两大目的，和新政府提前先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的基础。台湾非常需要能够摸清楚川普政府对待台湾问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尤其是此前川普曾经公开不止一次表示过，说台湾需要支付保护费，亦就是说川普他之前从未公开承诺过说他会派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台湾就必须要搞清楚说川普的所谓的保护费具体是指什么，因为台湾这边其实一直都有向美国购买大批武器，美国政府因为限制与中共这边的这个因素，所以就一直就是扣住一些高性能的武器没卖给台湾，台湾愿意交是美国不愿意给。这样现在台湾以怎样样的方式来支付这个保护费，而且支付了以后是不是说川普政府能够兑现承诺，这些对台湾来讲可以说是重大的问题，是直接涉及到台湾的重大的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就在当日，网上热传中共内部作战计划，影片显示未来要打六场战争，从2020至2025统一台湾，2025至2030收复南海诸岛，2035至2040收复藏南，2040至2045收复钓鱼岛和琉球，2045至2050统一外蒙古，2055至2060收复攻占领土。有网友就预测中共未来会发生六场羞辱：一、武统台湾失败，中共海军与火箭军损失九成，解放军反抗中央军委命令；二、南海及诸岛武力守护，承认中共退出南海；三、承认西藏独立由印度撑腰；四、放弃钓鱼岛；五、割让东北三省给俄罗斯；六、放弃内蒙，使内外蒙合并，对蒙古再没影响力。另外，12号吴超说在华府智库的网络会议上致辞说，中共自2021年以来制裁了多位台湾官员、民意代表等，6月甚至颁布了海警三号令，其实是在被自己滥用武力骚扰邻国找藉口，企图造成寒蝉效应，那些同台湾理念相近的国家应该团结一致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唐正远说，吴超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在提醒川普政府，台湾对美国来讲不单只是存在着实质性的商业上的利益，和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密切相关，其实亦有政治理念和价值观理念这个层面上的共通性，因为台湾和美国都是属于民主自由的这种阵营。中共这种极权的独裁体制呢，它其实对所有的民主自由的阵营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吴超说这番话含义是将台海问题尽量的从中共所讲的那个所谓的内战遗留问题、中国的所谓内政问题的讲法进行了一种破除，就是台湾问题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问题，它是一个直接涉及到全球的整个民主自由阵营的，直接涉及到美国所主导的一个国际秩序会不会被颠覆、会不会被推翻的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日， 索马利兰总统阿卜杜拉二世上任，台湾总统特使外交部官员吴志忠在当地出席了就职典礼。赖清德总统在台湾会见了波兰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卡敏斯基，感谢波兰国会对台湾支持。捷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一项动议，反对中共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台湾网友表示，两岸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台湾能够保护自己，几十年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最近八卷的事情，不单止在台湾引起反感，在大陆亦出现集体排斥小粉红的现象。7号罗大佑在深圳演出期间，观众席有一女子起身大叫台湾是中国的，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随后女子被工作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时，大力挣扎高呼口号，旁边观众马上助力，现场的观众纷纷拍手叫好。有人说，这就证明了人民群众不单止耳仔好，眼睛亦是雪亮的。很多中国网友亦发文分享了这件事，结果看见的出现了很多炮轰中国无脑爱国言论，说这些粉红病毒无处不在，高度代表中华民族被自己叠加的人，无论网上定是网下都统称神经病。12号川普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并会在曼克顿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始钟。同日新头壳发表专稿说，杂志王朝崩溃在即，而中国的年轻人认为川普可以救中国。11月25号，川普突然宣布，如果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将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这第二回合的贸易战锣声还未敲响，习近平就已经被川普打了一拳。如果真的再来几拳，那正处于严重衰退的中国经济或将被打垮。今年中国很多写字楼贴满了空房出租，购物中心亦是破败的状态，就业更不好。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的1179万人，最大的就业机会是超市兼职或者送货。12月1号举行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只录取3万人，但是报名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358000多人。中国职教社联络部在北京招主任科员一名，竟然有15000多人应征。现在各国领导人都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态，而近日在中国国内再现末日论。12月10号湖南常德市出现一个赊刀人，影片入面一个中年男子在向乡亲介绍他的刀，一边介绍一边刮住自己的须，刀似乎很锋利。拍片的人问什么时候收钱，赊刀人说等米升到8元，猪肉升到50。网友们纷纷留言，这个要相信的，之前讲的都一一应验了，有可能现在大企业都开始圈地了。不过等猪肉升到50元，90%的人已经无法活了。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亦讨论起明末清末论，就是在每个王朝末期以史为鉴，往往会发生老百姓无差别的商人造反，一般都是王朝覆灭前的信号。现在很多中国人都盼着王朝覆灭，亦有很多人认为只有灭共，消灭共产党，中国才有未来。随着对中共的失望，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开始将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比如美国的身上。年轻人喜欢川普的务实，渴求美国公平正义的环境。在意识形态上，川普和中共的假大空完全相反，中共企图再现文革，造神运动，年轻人不卖账。11月6号深夜，在北京国贸商圈入面，所有的饭馆几乎都爆满，白领们个个兴高采烈，大家饮着啤酒举杯庆祝。原因就是因为当日川普成功当选，他们在这庆祝川普的回归。有人说川普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对习近平施压，改变当前中国封闭社会的领导人。我希望川普能够带领中国走上正确的方向。即将上任的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尼埃内认为，美国在北约国防方面的支出远高于欧洲，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公平的，因此欧洲必须承担自己的国防贡献责任，以对抗中俄两国。 萨卡尼埃内在路透社年度延长新闻活动期间接受采访说，欧洲必须在国防支出上尽能力。他承诺2025年将立陶宛的国防开支维持在 GDP 的 3.5%， 以后可能会高达 5%。 萨卡尼埃内说，和十年前相比，他更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入侵立陶宛，而对于美国来说，在对抗中共政府的过程中，他需要来自欧洲的支持。我非常现实而且理解欧洲，甚至不是美国军事的三大优先事项之一。第一要务是美国本身，然后是台湾，之后是以色列，最后是欧洲。因此强化欧洲自身的国防能力非常重要。报道指出，在立陶宛方面为美国发声之际，当选总统川普打算迫使北约盟国将支出增加至 GDP 的 3%。 而目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发达国家未能达到 2% 的 GDP 投入目标。在谈到相关消息时，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立陶宛对共产政权、独裁政权深恶痛绝，非常了解只有增加自己的实力，安全才有保障。而北约的成立就是因为美国当时为了保护欧洲的盟友，亦是为了扶持欧洲的盟友而成立的。但是这么多年来，欧洲依赖这个组织的屏障，不断地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却不想履行在北约应有的安全责任。俄乌战争出现了亦不去反省。其实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撑，欧洲的军事实力是很有限的。同时在经济上，欧洲国家经常和美国唱反调，目前还继续和俄罗斯有大量的能源交易。所以立陶宛的防长才说出这样的话，亦就是北约的成员和美国应该有紧密的合作，大家分担责任，全方位加强合作，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对付中俄两国。川普12号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期间接受媒体的长时间采访，而且阐述了他的第二届政府的首要任务。12号早晨，川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了开始钟，以庆祝这项任命。川普对于荣获时代年度人物的消息打趣道，我想这次我实际上更喜欢他，我确实要感谢时代杂志，我上过好多次时代杂志的封面，不知道有没有记录到底有多次，但我只能对 25% 的封面讲得很详细，这 25% 的内容很好，其他的我不会谈论。川普补充说，对他来说，作为时代年度人物登上封面是一种荣誉，每一次都是一种荣誉。川普表示，他在大选后拥有巨大的授权，他将会赦免1月6号的一些被告，实施大规模驱逐出境，并且撤销前任政府的一些行政行动。川普说，上个月击败副总统何锦丽的胜利是一场完美的竞选活动，击中了国家的神经，重点关注移民、经济和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比民主党的信息更能够引起选民的共鸣。我认为他们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家。川普在采访中说，在他的领导下，共和党已经成为常识的政党。川普表示，对于1月6号被定罪的人来说，他将在上任后的几分钟或几个钟头内赦免他们。他没有透露哪一些人会得到赦免，但是说自己将单独审查案件，认为其中绝大多数的人不应该入狱。而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川普称之为对我们国家的入侵，建议动用军队进行驱逐。同时他还讨论了关于结束乌克兰和加沙持续冲突的想法。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在古巴的情报布局正在加强，目的是收集更多的美国信号情报。据悉，报告的研究共同者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美洲项目副研究员齐默尔告诉媒体，中共在古巴的情报存在比当局能够在美国眼皮底下展开远距行动，其中位于古巴的基地靠近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中方的设施可以搜集通讯流量的多方面资讯，进而对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和商业活动进行彻底调查，监测对象包括美国。 今年6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参与记者会期间指出，中共在2019年升级了在古巴的情报搜集设施，而在最近的报告发布之后，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而且声明说华盛顿当局将会努力遏制这些行动。研究提到，中共持续在古巴投资资金，而家华为和中兴通讯等中国科技公司因为涉嫌间谍活动被美国制裁，不过现在却成为了古巴通讯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在帮助古巴政府建立权威体制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外界认为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增加对华为等公司的制裁力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